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3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1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家人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长三角青山高峰论坛合肥开幕。不顾反对的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待反移民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国务院5月13日晚上宣布，自2019年6月1日零点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 25%、20% 或 10% 的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 5% 关税的项目，商品仍继续加征 5%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将关税的税率从 10% 提升至 25%， 并准备再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近两天以来，中国官方媒体突发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署名的文章，文章评论声言，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加征关税，也完全做好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中国的淡定、从容、理性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关注的视线进一步探知中国经济的底气十足。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采取严密的舆论管制措施，禁止中国媒体对美中的贸易战问题发表独立评论和报道。一切新闻报道或评论都必须是来自中共当局严格规定的官方权威的来源，禁止中国媒体说三道四、妄议中央。在华盛顿方面，特朗普总统声言，他感觉目前美中关系状态很好，正是他喜欢看到的状态。他并不急于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征关税，令美国国库增加大笔的收入，大笔的收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用处。但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承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要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美中两国都要付出代价。库德洛又说，中国将因为对美国出口减少而蒙受经济损失。人民日报星期一再度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国家的尊严，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但这份中共宣传喉舌的最评论基调似乎向美国呼吁停战。评论的开头是，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够通向更好的未来。评论引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中美两国关系就能够避免受到大的干扰。在另一方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有很高的可能性。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家人在法国获得了政治庇护，这是路透社今天发布的一则消息。孟宏伟的妻子高歌对媒体表示说，我和我的两个孩子获得了第二人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里昂13日报道，孟宏伟家人聘请的律师马西尼说，高哥和一对双胞胎儿子5月2日获得了法国庇护。他今年初宣称有人企图绑架他，因此早已受到警方的保护。另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本周一表示，法国批准了他的庇护要求，挽救了他和两个孩子的生命。他说，如果法国没有保护我，我早就被杀了，这是我和孩子们的第二人生。孟宏伟被指因政治原因在中国遭到监禁，高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能够留在法国为他的家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同时他正努力从中国获取有关其丈夫下落的信息，包括他是否还活着。2018年9月，孟宏伟从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的法国里昂前往中国后失踪。中国最高检察院5月10号宣布，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因涉嫌腐败正接受调查。高歌称，中国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她的丈夫是中国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在孟宏伟被拘留后，高歌一直生活在法国警方的保护下，在去年11月向法国当局提交庇护申请时，高歌的律师批评了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方式，称如果回到中国，高歌一家人将处于威胁之中。
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合肥开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2019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13号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及安徽周边省的青年企业家、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代表共计700多人参加会议。中新社的报道指出，本次论坛以筑梦长三角、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旨在加强科技创新驱动，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并不断凝聚长三角青年企业家们的共同智慧，持续助力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论坛发布了长三角地区青年企业家共同宣言，宣言指出，长三角是一个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文化相通的共同体，要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政策扩散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社会治理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广大青年企业家要主动发力，找准定位，优化路径，积极作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的青年企业家协会当日还成立了首批长三角地区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作共同体，涵盖人工智能、云计算、新能源光伏、大数据共四个产业领域。共同体将构建合作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
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法院一名代表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说，一家 99% 的股份属于中国企业拥有的公司，就有关暂停在贝加尔湖畔建设瓶装水厂的裁决提出了上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伊尔库茨克库尔图克镇附近瓶装水厂于2019年1月开工建设，设计产能为每年 1.9 亿升。水厂的主要投资方为中国大庆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贝加尔湖，它在俄罗斯的利益由 Akvasib 公司代表。今年3月，伊尔库茨克市基洛夫区的法院叫停了在伊尔库茨克州斯柳江卡区库尔图克镇建设瓶装水厂的项目。工厂是在得到环境评估结果后开始建设的，但是这份环境评估结果被认为是非法的。贝加尔地区间环境检察院还对库尔图克镇政府划拨土地供工厂建设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伊尔库茨克州法院代表表示，基洛夫区法院已经收到了阿克瓦西普公司提交的上诉书，但是州法院还没有收到。伊尔库茨克仲裁法庭于5月27号进行下一次庭审。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接待到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理会国内对他此行的批评。欧尔班煽动反移民情绪，是欧洲为数不多的特朗普的崇拜者之一。再过不到两个星期，欧洲联盟即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一般预料极右派政党渴望大有斩获。欧尔班此时访美与特朗普一对一晤谈，提供这位极右派政要绝佳造势的平台。欧尔班对难民、欧盟官僚采取强硬的立场，有些人形容是仇外，因此甚至前保守派盟友也疏远他。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布欧尔班来访的消息时表示，有鉴于美国与匈牙利长久以来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与欧尔班总理将讨论如何深化各项议题的合作，包括贸易、能源与网络安全等等。特朗普已经表现出偏好会晤独裁领导人而非美国的传统西方世界的盟友，他也曾经欢迎过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过白宫。去年9月特朗普与联合国演说谴责全球主义者的世界乐观之后，2010年就任的欧尔班盛赞特朗普，表示放眼全球民族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特朗普堪称是奇才和偶像。欧洲民众将于5月23日至26日投票选取欧洲议会705个席位，目前民族和自由欧洲党团拥有37个席位。图片报的调查有9000人参与，调查覆盖的是6个国家，分别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法国，其中3个国家的右翼欧洲怀疑主义政党居前列。瑞典检方5月13日表示说，重启对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2010年一起性侵案的调查行动，希望赶在这起案件的追诉时，效于2020年8月消灭前将他行之以法。47岁的阿桑奇宣称，瑞典相关指控是把他引渡至美国的借口。由于维基解密公布数百万份美国机密的档案，使他担心在美国遭到起诉。瑞典副检察长玛丽·佩尔松告诉记者说，我今天决定重启这起案件的调查，仍有合理理由怀疑阿桑奇先生犯下了性侵的罪行。他还表示，2017年5月决定结束调查，不是基于证据相关的困难，而是基于阻碍调查的困难。澳洲籍的阿桑奇为了避免遭英国引渡至瑞典，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躲藏了7年。由于厄瓜多尔拒绝继续庇护他，他4月11日被逮捕。阿桑奇因在保释期间试保遁入了厄瓜多尔使馆，一日遭伦敦法院判处50周的徒刑。玛丽·佩尔松说，他既已经离开了厄瓜多尔大使馆，这起案件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重启调查的相关条件再次被齐了。玛丽·佩尔松表示说，希望阿桑奇再度就此案接受讯问。他表示，不久将要求瑞典法院在阿桑奇缺席的情况下裁定将他们收押候审，且将他发布欧洲逮捕令。阿桑奇突然遭逮捕，使得指控他性侵的原告重燃希望，期待将他绳之以法。原告律师于是要求瑞典检方重启这起性侵案的调查行动。这名性侵受害者2010年8月对阿桑奇提出性侵的告诉，他表示和阿桑奇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场危机解密会议相遇。受害者指控说，阿桑奇趁他睡熟的时候强行的与他发生了性关系。阿桑奇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维基解密总编拉芬森5月13日表示说，重启性侵调查将给阿桑奇洗刷罪名的机会。教廷国务院长在环球时报5月13日刊出访问中说，尽管教廷与中国的关系解冻，双方间仍存在许多问题，而去年9月双方签订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只是一个起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5月13日晚上，中国国务院宣布贸易战的反制措施，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回应之前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中美贸易战硝烟即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设定了一个窗口期。和真正的战争不同，贸易战常常会打打谈谈，并设定一个真正实施加税的窗口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5日推特宣布，要从5月10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之后刘鹤在与美国代表的晚宴上得知，美方将给予中方3到4周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段正好与中国货物到达美国的一段海运时间相吻合。也就是说，5月10日以后发船的中国商品到达美国口岸的时间大约在6月1日前后。在这3至4周期间，美方还将就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余额进行加税的程序准备。而中方5月13日对美国加税决定所宣布的实施时间正是6月1日。窗口期虽然只是一个实施加税的技术细节，但魔鬼也许就在细节之上。几乎长达3周的时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双方既可以施压对方，观察对手计策，也给自己审时度势、调整政策的余地。中美两国的股市、汇市如果暴跌，也许3周的时间是可以承受的时段。时间太短，难以探测出自己和对手的耐受程度；时间过长，则经济损失过大。窗口期之前，中美双方仍然可以调整战略，也不排除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推特治国，不按常理出牌会让习近平措手不及，但特朗普政策的透明性也会降低他的杀伤力。特朗普天天都在发言，习近平却金口难开。媒体报道说他愿为贸易谈判失败后果负责，但谁能为此向习近平求证是否说过此话呢？更无法要求他说到做到，真有这个担当。习近平的优势是以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为武器，对付美国总统和国内外的利益攸关方，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打了一年的拖延战，11集的电视连续剧演完之后，将进入打打谈谈的朝鲜战争模式。习近平可能认为已经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年的宝贵时间，现在中国做好准备了。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也没有白交学费，和中国的11轮谈判使得华尔街和拥抱熊猫派无话可说，不能责怪特朗普不与中国谈判而挑起贸易战。通过漫长艰苦谈判，美国更加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中国一年间不断推演一带一路、南海扩张和华为 5G， 在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国际问题上，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中美间从经济到科技的全面利益对抗，已经不是一份贸易协定可以囊括。最重要的是，一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面临最好的时期，纷争不止的美国朝野在中国政策上达到史无前例的共识。近两天来，中国官方媒体突出转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署名中声评论，评论声言中方完全做好了应对各种情况准备，自称中国淡定、从容、理性，显示中国经济的底气之足。但这种底气下的北京仍然采取严密的舆论管控措施，禁止中国媒体对美中贸易战问题发表独立的评论和报道，禁止中国媒体说3道4妄议中央。定于一尊之下，南华早报12日却报道说， 美中贸易谈判破局之前，中共内部有影响力的各派人物曾经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对美国的总体战略。中国政府退休官员、知名智囊人物张木生在采访中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过于任性，未能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李若谷今年早些时候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说，中国政府需要更多的了解美国的想法，调整对美政策。中美关系是我国与西方世界整体关系的基石，如果管理不好，会影响到我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地方。南华早报报道说，李若谷的观点得到其他自由派人士的赞同，包括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中共内部的自由派人士愈发担心，中美双方如果不调整政策，势必发生冲突。综上所述，窗口期前会发生什么，值得我们的观察和期待。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继续是法国世界报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法国世界报5月13号在其网站上所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继续升级。该报强调，为了报复美国的措施，北京宣布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相关的文章写道，为了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采取的措施，北京于5月13号星期一宣布对每年进口的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提高关税。从6月1号开始，已征税的美国商品的关税将被提高到 10%、20%， 甚至高达 25%。文章说，旨在结束双边贸易战的被认为是最后一次机会的最新谈判上周在华盛顿结束，两个大国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呼吁要继续会谈。特朗普上周五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约5700种中国产品的额外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另外，对几乎所有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程序将于周一启动。特朗普做出如此的决定，为的是保持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则于星期一宣布了报复措施。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最近几天，中国政府已经多次承诺要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但是中国的报复措施是从6月1号才开始生效。这一期限似乎表明，中国希望给两国留下时间，以便尽可能达成协议。文章表示，现在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特朗普。周一在北京决定提高关税之前不久，特朗普显得特别凶狠。他发表推文说，中国不应该反击。如果中国反击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但是中国政府表现得非常坚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表示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中国有决心和能力捍卫中国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增加关税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耿爽还呼吁要达成互惠的贸易协议。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在北京周一公布报复措施之前，几乎所有进口到中国的美国商品，也就是说每年进口到中国的1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中的1100亿美元都已经被北京额外征税了。有影响力的《环球时报》的知名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写道，北京还有可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并减少订购波音飞机。 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周五表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将继续在北京进行，但是刘鹤没有指明新的谈判日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说，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6月28号和29号在日本大阪举行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拒绝证实特朗普与习近平6月底会晤的这种可能性。耿爽只是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方式一直保持着接触。另外，在另一篇文章中，法国《世界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利用美国良好的经济状况，以便在中美贸易较量中占上风，而习近平的回旋余地则是相当的有限。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美中贸易谈判大结局》。
5月10日在华府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就像是上演了11集的电视连续剧，悬念再也没有了，应是大结局了。虽然大结局上演后，双方都表示将继续谈判，但那是剧情不同的这部连续剧的第2季。11集连续剧的结局在上演第1集的时候就料到了，双方一开始便围绕着美中贸易谈判最核心的问题展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对中方做出改革承诺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中方在长达5个多月的谈判中躲避实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议题，在最后被迫同意改革并答应修改法律保证和监督改革承诺时，却被习近平推翻。这表明中国即使承诺改革也不肯建立改革的监督机制，试图重演18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欺骗美国和欺骗全世界，做出承诺一条也不执行的戏码。第2季的谈判何时举行，还能不能举行？刘鹤9日到达华府，10日01分，特朗普宣布的对2000亿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从10%提高到25%开始执行。10日下午，刘鹤离开华府返回北京。傍晚，美国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宣布，特朗普总统决定对另外的3250亿中国进口商品开征25%关税。13日进入公众咨询和实施准备阶段。特朗普给习近平1个月的时间与美国达成协议。1个月后，即使开始第2季谈判，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那是征税后的枪口下的谈判。刘鹤来美国进行第11轮谈判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表达中方对达成贸易协议的3点要求，即美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确定双方初步认同的中国采购美国产品的数额，以及确保协议文本的平衡性，以维护中国的尊严。这等于说，即使进行第2季谈判，其结果也不会比第1季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最值得同情的是中国首席代表刘鹤。这一次来华府，刘鹤一脸疲态，无精打采。前10轮谈判，刘鹤历经艰辛，好不容易谈出的结果，被习近平一句话推翻。他对谈判遭遇如此结局感到无奈，向美方抱怨他已无能为力。未来当美国对总共575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全部开征25%关税，导致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并且危及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真的会如他所说，我将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吗？近半年来，美中贸易谈判只有刘鹤在台上表演，一旦中国经济与政治危机到来，找个人顶罪，那绝不会是习近平。 第十一轮谈判，刘鹤已经没有了习近平特使的头衔，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要与刘鹤切割呢？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后，美国出现了为什么要和中国谈判的质疑声，这声音不无道理。本来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加税就解决了，只要事先通告中国和所有在中国投资以及从事美中贸易的企业便可，这是美国主权范围的事，并不需要和任何人谈判。但是美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要求中国实行他们绝不会接受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结果中国便以此为据，不但不检讨违背世贸组织规矩的行为，占美国和全世界的便宜，反而振振有词，并且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结果半年来的谈判，第十一轮大结局，美国又回到最原始、最简单、唯一有效的解决方式——加税。无怪乎有人说，既然如此，何必要谈呢？美中贸易谈判实在多此一举。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家人在法国获得了政治庇护。长三角经商高峰论坛合肥开幕，不顾反对的声音，特朗普接待反移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争端在上个星期五升级。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在修改法律方面做出具体承诺，中国方面则说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美国对200亿中国商品调高进口关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对于几个月来双方磋商而得到的承诺有所后退，破坏了协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六对记者表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最近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并且说中国必须对美国最近提高关税做出反应。随着2018年美国对华出口大豆降到16年的低点，美国农户成为贸易战中受创最深的族群之一，而农户是特朗普的关键选民。特朗普已经指示莱特希泽开始对其他来自中国的进口提高关税的程序，它的价值约3000亿美元。莱特希泽说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是那将是继星期五将价值2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税率从 10% 上调到 25% 后的额外行动。特朗普重申了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说美国将从中国获得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关税收入。路透社说，这些关税并非由中国政府及设在中国的企业支付，而是由进口中国商品的企业支付，通常是美国企业或者是外国企业旗下在美国注册的部门，而且这些企业往往会把额外成本转嫁给客户，主要是在美国的制造商和消费者。在被问到由谁买单的时候，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回答说，双方都会受到影响，这和特朗普的说法矛盾，但是库德勒补充说，美国经济应该能够应对。我们处于纠正20多年来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利态势，库德勒表示，这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承担的风险，不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任何损害。库德勒表示，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有可能在定于六月末于日本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直到上个星期，外界还预期特朗普与习近平将会在这次峰会上签署一份贸易协议。然而上个星期贸易谈判遭到重大挫折，因为中国要求广泛的修改协议草案， 中国希望删除先前所做的一些承诺，包括修改相关法律以满足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要求。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与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会谈时，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寻求为中国的态度变化进行辩护。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刘鹤辩称中国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布的政令来改变政策，但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拒绝了，他告诉刘鹤，美国坚持恢复先前的文本。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中美双方都在强化自己的谈判立场，达成贸易协议的进程在过去这几个星期几乎崩溃。即使达成贸易协议，对解决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也无济于事。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显露出来的作用，以及中国为领先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包括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在美国和欧洲收购高科技公司，对关键行业的补贴，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试图限制中国在美国和海外的经济影响力，以越来越直接的措辞对中国的野心发出警告。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皮奥上星期三在伦敦发表讲话时，把中国的野心与俄罗斯和伊朗相提并论，说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是一个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在经济上融入西方的独裁政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南非于5月8号星期三举行了该国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来的第六次全国大选。此次共有48个政党争夺400个国会议席，然后由国会推举新任总统。南非的选举制度属于选党不选人，选票上只印着政党的名字，而没有候选人的名字。各政党根据获得的选票数量，根据比例制获得相应的国会议席。根据5月10号星期五下午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对 95% 的选票的检票结果，现任总统拉马福萨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简称非国大党）获得了 57.73% 的选票。在400个国会议席中，非国大党应该能够拿到230个议席。这样稍后的5月22号，今年66岁的现任总统拉马福萨应该能够毫无悬念地当选新一任南非总统。不过，虽然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取得了此次选举的胜利，虽然拉马福萨将当选新一任的总统，但是大选结果证实了拉马福萨及其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都受到了削弱。2004年大选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支持率超过 69%， 但是经济放缓和贪腐丑闻削弱了非国大党的受欢迎程度。在2014年大选的时候，非国大党的支持率回落到 62%。此次大选，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检票结果，非国大党的支持率回落到了 57.73%。拉马福萨的新的总统之路也不会是平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912年，一直为黑人争取权益而斗争。已故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是该党的成员。自1994年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之后，非国大党一直领导南非，在曼德拉的光环下，非国大党声望很高。 非国大主席、南非现任总统拉马福萨年轻时是反种族隔离的斗士，是曼德拉的得力助手，曾经参与新宪法的编写，后来投身商界，是南非最富有的人之一。拉马福萨在2017年非国大党党主席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当选该党的主席，并在第二年2018年2月接替被迫辞职的总统祖马，成为南非总统。刚刚说到，此次南非大选总共有48个政党参加，但真正对非国大党构成挑战的只有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即民主联盟党和经济自由战士党。最大在野党民主联盟自2004年大选开始，之后的几次大选得票率都大幅上升。该党的创始人是白人，主要成员也是白人，代表着南非工商金融界的利益，重点关注经济问题。2015年，现年38岁的穆西·马伊马内当选民主联盟党的首位黑人党主席。此后，该党在黑人中产阶级及其他有色人种中的支持率也不断上升。第二大反对党是经济自由战士党，该党自2013年创建之后，在2014年大选、2016年地方选举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该党是个极左翼政党，主要聚焦南非不平等问题，提出要增加就业、进行土改等口号，获得众多年轻群体的支持。两个主要反对党派的领导人均是38岁，民主联盟党的领导人穆西·马伊马内是近几年南非政坛出现的一颗新星。虽然他2009年才加入民主联盟党，但是他只用六年的时间就成为了该党的领导人。经济自由战士党的领导人尤利乌斯·马莱马是一位颇具争议的话题人物，他常常口出狂言吸引民众。他曾经领导非国大党的青年联盟，但是2013年他离开了非国大党，另起炉灶，成立了经济自由战士党。此次南非选举是非国大党执政25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眼下的南非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南非。前任总统祖马自2009年上任之后，贪污腐败的丑闻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他曾经被检方提出783项贪污指控，国会曾经六次对其发动不信任投票，还曾经有超过100万人联署要求祖马下台。压力之下，祖马被迫于2018年2月辞职下台，由原副总统拉马福萨接任总统。由于前任总统祖马贪污频传，非国大党的支持率大幅滑落。非国大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首度将首都普勒托利亚和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的地方议会的控制地位拱手让人。除了贪腐，南非的国营企业还债台高筑。南非最大的国营电力公司债务高达230亿英镑。南非的电网老旧，还得实施分区停电，以防止电网崩溃。在前总统祖马九年的任期内，除了腐败和管理不善，国有企业遭到破坏，政治暗杀事件也急剧增加。据半岛电视台的新闻网，自2014年的上届选举以来，南非的犯罪率每年都在上升。2018年记录在案的谋杀案件超过2万多起，比2014年增加了3000多起。前任总统祖马在位十年，让南非民众非常失望。亲商的拉马福萨在去年2月接任总统之后，提出了重振南非的计划，承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曾经一度引发短暂的拉马福萨热潮，南非人民一度对国家未来希望高涨。但是拉马福萨上台之后，各项承诺进展缓慢。2018年下半年， 南非议会开始了无偿征收土地的辩论，并通过决议，打算修改宪法，允许土地的无偿征收，触发了敏感的种族议题，在国际上引发震撼，更是一度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质疑该法案歧视白人。除了在土地改革上的承诺进展缓慢，拉马福萨上台之后，南非的经济也发展不利。南非从来没有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油价暴涨，物价也跟着上涨，加上财政部长涅涅爆出丑闻，导致南非货币重贬，拉马福萨热潮也逐渐退烧，不仅顿失民意，其领导力在党内也面临质疑。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25年之后，南非仍然是全球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其经济成长无法创造就业机会，南非全国失业人口占总人口四分之一。2015年全国最富裕的 10% 的人口，他们拥有的财产占全国的 71%。处于最底层的 60% 的人口拥有的财富仅占全国的 7%。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直操控种族与极左的民粹主义政党经济自由战士党，就大大类似当年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无偿没收国有化这个牌。民粹主义占上风的政治趋势是2018年的主要潮流之一。从意大利到匈牙利再到南非，民粹主义势力都非常强劲。在南非，民粹主义势力高涨的主要替罪羊是白人。普遍贫困的南非民众在煽动之下，认为没收白人土地是解放自己经济窘况的灵丹妙药。经济自由战士党在土地无偿没收国有化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导致非国大党被迫通过了无偿征收土地的决议，引发国际社会对南非保护私人财产和社会稳定的极大质疑，更引发国际评级机构警告可能因此继续下调南非的信用评级。南非各项改革刻不容缓，拭目以待新总统是否能够赢得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刚刚举行的南非大选。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
最后请听杨梅编播的特别节目，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中国影片首次入围所有重要单元。听众朋友， 第72届戛纳电影节周二即将拉开帷幕，远离了2017年的 Netflix 的喧宾夺主，以及2018年影艺界 Me Too 运动的沸沸扬扬，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似乎终于言归正传。那么第72届戛纳电影节挑选了哪些精彩的影片，评委都有谁，哪些导演以及明星将出席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中国电影首次入围电影节的所有竞赛单元，虽然入围的影片并不来自张艺谋以及贾樟柯等享誉全球的名导演，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后胜可畏，评论对入围的中国影片赞不绝口，有影评专家甚至兴奋地向本台表示似乎看到了中国电影复兴的曙光。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将向大家介绍一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方方面面。首先，大家也许都看到了今年电影节的海报，画面上展示刚刚辞世的法国著名女导演安妮斯·瓦达拍摄影片《短角情事》时的片场图片。在阳光普照的画面下，瓦达站在高处尽力保持平衡，她的脚下是一位面无表情的技师，瓦达的视线被眼前的摄影机牢牢地吸引住。当时26岁的瓦达正在拍摄人生中的首部长片，画面凌厉地展示了安妮斯·瓦达的风格特点，激情大胆。电影节以此海报追忆电影生涯长达65年几乎以戛纳电影节同龄的女导演。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影片共有39部，其中21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其余的18部影片则入选一种关注单元。电影节总代表在4月18日的戛纳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公布了19部影片入围金棕榈奖以及16部影片入围一种瞩目之后，电影节又在5月2日公布了分别在上述两个单元追加两部影片，使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总数达到21部。这两部追加的影片分别是美国著名导演昆汀·塔朗蒂诺的影片《从前在好莱坞》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这是一部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好莱坞的怀旧影片，好莱坞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加普里奥以及布拉德·皮特都是影片的主演，并将出席电影节。另一部追加的影片是法国突尼斯导演阿布戴尔·科西律的影片《Maktoub 我的爱》建造曲。6年前阿布戴尔·科西史执导的影片《阿黛尔的生活》曾经获得金棕榈奖。总体来看，美国与法国的影片的数量位居首位。周二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是美国导演吉姆·加穆什的影片丧尸卫士。除了法美两国导演的作品之外，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西班牙导演贝德罗·阿尔莫多瓦、英国导演肯洛奇、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都已经是戛纳电影节久经沙场的老将。唯一入围金棕榈奖的中国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导演刁亦男，虽然名字还有些陌生，但他也已经是资深电影人。2014年他编导的影片《白日焰火》曾经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另一部入围的亚洲影片是韩国导演奉俊吾的影片《寄生虫》。奉俊吾人称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一种关注单元挑选的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影片，今年18部入围的影片中有2部是华语片，他们分别是大陆导演祖峰自导自演的影片《六欲天》，以及台湾导演赵德英的影片《卓人秘密》。祖峰是戛纳电影节的新人，台湾导演赵德英出生于缅甸，他的影片《冰毒》以及《再见瓦城》分别参选奥斯卡外语片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奖项。他的外文名字叫做 Midi Z， 参选片的外语名字叫做 Nina Wu。 戛纳电影节除了主要竞赛单元之外，还有两个平行的竞选单元，他们分别是导演商周以及影评人周。导演商周他是戛纳电影节最具有创新与探索精神的单元，他的出现与新浪潮影片以及1968年的五月风暴紧密相关，中国影片多年来受到此一单元的高度关注。今年共有25部影片入围，其中包括马南的作品《活着》
唱着，活着唱着讲述的是一个四川川剧民间戏班的故事，影片全部启用非职业演员。另一个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则是电影界的伯乐，其宗旨就是发现新的人才，入围的绝大多数都是处女作，今年共有26部长短影片入围，其中就有两部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秋阳的短片《南方少女》以及顾晓刚的处女作《春江水暖》。春江水暖还是该单元的闭幕影片。说到顾晓刚的作品，该单元负责人沙尔戴颂简直是滔滔不绝，赞不绝口。他向本台表示对此影片一见倾心，在他几十年的影评生涯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因此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导演充满期望。春江水暖还将参加本届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角逐，此一奖项专门奖励入围电影节所有单元的处女作中的佼佼者。本届电影节的评委都有谁？本届戛纳电影节邀请了拉丁美洲电影艺术大师亚德·桑德罗·冈萨雷斯·伊内利图担任评审团主席，这是拉丁美洲电影艺术家首次担任评审团主席。本届评审团由来自四大洲和七个不同国家的四名女性评委和四名男性评委组成。最后，在 Jean-Paul Belmondo、 Manuel de Oliveira、 Agnès Varda 和 Jean-Pierre Léo 之后，今年电影节的荣誉金棕榈奖将颁发给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法国老牌影星阿兰·德隆，使这位传奇的影星再一次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敬仰。听众朋友，本次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家人在法国获得了政治庇护。长三角青山高峰论坛合肥开幕，不顾反对的声音，特朗普接待反移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ley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ayo 演唱的歌曲《歌唱 Chanté》。
C'est là, ça nous tourne autour, même si on ne voit pas, on entend chaque jour.Un petit refrain, un bout de chemin, un son au lointain qui nous fait du bien. Il faut que ça sorte avec nos voix, et puis des notes, et puis des choix, avec de l'amour dans ce qu'on fait, avec de l'humour, de la sincérité.Chanter, c'est libre de droit et d'idées. Ce petit moment qui arrête le temps.
C'est là, c'est comme un besoin. Au bout des doigts, au creux de nos mains. Choisir les mots, les mettre bout à bout.
Aller plus haut.Au-dessus des tabous,
se faire du bien dans la mélodie, croiser les chemins, tempo et harmonie.
C'est là, c'est en nous, c'est là, ça nous suit,
c'est au rendez-vous, au carrefour de la vie.
Chanter, c'est libre de droit et d'idées.Ce petit moment qui arrête le temps.
C'est là, en ces temps pluvieux, où les fous de Dieu se tuent sous nos yeux, comme une respiration, comme un souffle d'air,
comme un coup de crayon, une pause dans l'enfer.
juste des chansons, c'est pour garder la foi,
pas perdre nos illusions.
C'est comme ça, nous on en a besoin pour rester avec toi, pour se sentir humain.
Chanter, c'est libre de droit et d'idées. Le vrai coup de vent où on se sent vivant,
c'est là, c'est pour toujours, c'est nos trois voix. De la musique autour, nous y voilà. On est tous ensemble, on est une seule voix, et le monde s'assemble. C'est ça,
c'est
ça qu'on nous entend.